要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我们一同来读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这是老约翰他最大的盼望，也是个最蒙福的盼望。他的盼望是什么？就是很简单的盼望，就是主啊，愿你快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他的盼望，他的祷告。那究竟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你的盼望是什么？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盼望就是一些世上的一些东西，一些的难处的解决，或者说病得医治。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最蒙福的盼望，就是主啊，我愿你来。那么我们这门课特别就是讲到关乎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那究竟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他再来的形态方式是如何？所以让我们一同来看几段的经文，关乎耶稣基督的再来或说降临。首先我们先看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啊，在我们的讲义的第一页，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找到我们可以一同来读。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特别要注意，这里描写耶稣基督降临是同他的众使者一同的降临。要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三十节我们一同来。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地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这里描写耶稣基督的降临有些什么新的资料或是特点？第一提到什么？有能力的，有能力大有荣耀的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而且还描写什么？地上的人怎么样？万族的反应，哀哭。讲哀哭表示什么？他来是来审判啊，来彰显公义，来定罪。而且他们还会怎么样？是耶稣不知不觉临到，还是怎么样？看见，他们会看见人子耶稣基督大有能力荣耀的降临啊！我们都要注意这些特点啊。我们等一下要比较另外一种的描写，降临的描写。我们再翻到二十五章三十一节，三十一节我们一同来。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这里描写什么？又有一些新的资料了，看到吗？
哎，坐在宝座上，他来是要做什么？做王的啊，而且是有众天使啊、使者陪着他降临啊。然后我们再看马可福音十三章，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三章二十六节，好，我们一同来。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着云降临。同样描写什么？众人要看见的，他是有能力、有荣耀的降临。然后我们再翻到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好，我们一同来。天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咒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好，最后一处经文，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一节。好，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则离开你们被借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他如何驾着云升天？同样也是驾着云降临。所以我们归纳解四大段的经文，从马太福音、马可、路加跟使徒行传，我们看到耶稣降临的一个的图画是怎么样？你的印象是怎么样？他的降临耶、yeah, 他的驾着云彩降临在地上，而且会怎么样？坐宝座，大有荣耀，大有能力，施行公义审判，万民甚至要哀哭啊！众人都看见他，是这样的一种的降临。所以这种的降临很明显是降临在哪里？降临在地上，而且在地上建立他的宝座，掌权，会有一个国度因着他的降临而产生。其实刚才我们所读的这几段圣经关乎耶稣基督降临的描写，但是当我们在读另外一些经文也是描写耶稣基督的降临，却发现有完全不同的图画。让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七节，二十四章三十七节。我们可以从三十七节读到三十九节，找到弥陀来读。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子，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四十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好，这里描写耶稣基督降临，但你发现那个的感觉图画跟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刚才是大有荣耀，大家都看见，然后他降临在地上，在这里描写什么？不知不觉耶稣降临了，然后就有圣徒被提，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我们再看三十九，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帖前第四章， 第四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帖前十五章。好，我们一同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再拿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里也提到主降临，而且不单提到主降临，也特别提到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也要怎么样，圣徒也要被提。耶稣基督降临，降临在哪里啊？我们既然被提，在哪里与主相遇啊？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这里的降临是降临在空中，然后圣徒或者已死的圣徒，他们就复活被提，在空中荣耀的与主相遇。所以发现跟我们刚才所读的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在地上设立宝座掌权王权，这个降临有没有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很好，一个在地上，一个在空中。降临在地上，降临在空中，还有什么不同？第一次我们所读的经文，耶稣基督带着他的使者，他的众圣徒降临在地上。但是第二处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什么？众圣徒什么？是被提的，一个是下来，一个是上去，很不一样。他带着使者众圣徒降临在地上，与众圣徒一同的在地上掌权作王。但是第二处我们读的经文是众圣徒是上去的。所以让我们看到，哦，原来耶稣基督的降临，我们说主啊，愿你再来，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搞清楚，究竟我们的祷告是主啊，愿你来次的再来，不一样的，不同的神学的立场，他们对主再来的盼望降临是不一样的。有些他们是盼望耶稣基督接种的降临在地上，那很多的信徒他们是盼望被提的再来，我们不需要经过地上的这些试炼苦难，当主耶稣降临在空中，那些警醒预备的童女忠心的仆人，就按照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他们就被接去了，进到新郎的这个婚宴里面，也就是启示录19章所描写的，他们在空中享受羔羊的婚宴。很多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的盼望是他们荣耀的盼望，他们爱主，他们昼夜的思念主，服侍主，他们何等盼望这个分取的时候来到，他能够完完全属于基督，能够面对面的朝见他的主，享受在那个羔羊的婚宴。这是不是你心里的盼望？但愿这成为我们的心里的盼望。也或许这就是老约翰他心里面的一个荣耀的盼望，主啊，我愿你来。这两种不同的再来降临，他们的关系如何，时间的次序如何，我们等一下会讨论。但是很奇妙的，圣灵默示圣经，我们中文圣经都翻作降临降临，但是原文的确是用两个不同的字。所以为什么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读神学要解经，一定要好好来研究原文。很多时候我们中文圣经翻出来是同样一个字，但是原文是不同的两个字。 还记得我们不是讲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圣灵充满跟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圣灵充满吗？以弗所书所用的圣灵充满是用哪一个字？ Peruo 这个字。使徒行传用的圣灵充满是第二章是 Pimplemi 这种充满啊，所以是两种不同的充满。同样当我们看原文的时候，发现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可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所用的这个降临这个字是 Ercomai 这个字。是这个，但是我们读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这种耶稣基督圣徒被提他的再来跟他的降临，这个降临这个字是用 parousia， parousia 啊，所以在我们的讲义里面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希腊字 parousia 啊，不同的一个字。而且我们发现这个 parousia 耶稣基督的降临在空中跟被提，我们英文叫 rapture， 哇这个比号是同时发生的。圣徒被提 rapture， 耶稣 parousia 在空中，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那么我们跟着要从圣经里面看，究竟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降临在地上。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一同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个复兴以色列国，特别是他们对于这个旧约里面神要让大卫的后裔坐在这个宝座上彰显这个以色列荣耀的国度，所以门徒们问到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的国，也就等于问到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一个弥赛亚荣耀权柄能力的身份再彰显降临。而这个时候耶稣说没有人知道。那但是我们不能很具体知道这个日期啊，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的关于耶稣基督降临作王之前的一些的预兆，或者从耶稣基督降临建立这样一个荣耀的千禧年国度，究竟他是在这个千禧年之前临到，或者说千禧年之后临到？那么在神学上有不同的派别啊，有些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会降临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实质上的千禧年国度，所以他们提出所谓无千禧年或千禧年后派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的讲义我们列了有三个的重点：千禧年的前派 premillennium， 或者说后千禧年派。什么叫后千禧年派？是直到耶稣基督在千禧年之后再降临。也有无千禧年派 amillennium。所以我们啊，就 逐一来介绍这三个不同的派别关于千禧年跟耶稣基督降临的关系，在前呢还是在后面，还是根本没有所谓千禧年，千禧年只是个预表的说法啊，有不同的看法。好，所以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让我们来先看第一个千禧年的前派的看法。那么这个千禧年前派的定义最基本就是主耶稣在千禧年之前再来降临在地上，这是千禧年前派的定义。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要掌权一千年，要应验旧约弥赛亚的预言，耶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做王。所以让我们一同翻到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九章第七节。好，我们一同来读。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结为弥赛亚，他会坐在 大卫的宝座上永远作王，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国度的一个建立，来显明耶稣基督他的确是人类的大君王主宰，他不单单只是在属灵在天上坐着来作王，他会实际的按照旧约的预言，甚至按照他自己所应许的，他会降临，要掌权，要作王。所以我们可以看两段的新约的圣经，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说：“我们一同来，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只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这是主耶稣亲自的应许，他要再来，在复兴的时候，德国的时候，他要坐在什么荣耀的宝座上，这个大卫的宝座上，他要做王。不但是他要做王，谁也要做宝座，众圣徒，得胜的众圣徒也要掌权，而且应许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每次读到这段经文，会不会觉得半信半疑，还是觉得有点被搞不清楚，还是被骗的感觉？你发现很多的传道人、爱主的人没有得到百倍啊，但耶稣说，今生必得到百倍。那这段经文没有描写到什么时候得百倍。但是假如我们在看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节，你就发现什么时候得百倍啊，耶稣说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那怎么解释呢？你发现很多传道人也没有得到百倍啊，很多人都把这段圣经的灵异解 是属灵百倍的祝福，但是你发现在这里的上下文其实是百倍的这种物质的恩典跟丰富。那问题来了，很多的传道人甚至很多的寻道者，他们今生没有得到百倍啊，死了，对不对？那难道耶稣在这里只是有点气哄这个这跟随他的人，哇，你来跟我了，我让你今生得百倍。你发现很多人今生没有得到百倍，彼得是道钉十字架而死的，老约翰最后也是寻道而死的，今生没有得百倍。今天在很多的国家，基督徒被逼迫寻道，没有得到百倍。那么究竟耶稣这里所讲的今生得百倍怎么去解释？看到了吗？
带着永生过今生，
带着永生过今生，很好。还有没有别的看法？究竟耶稣所讲的今世今生得百倍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今生这个字其实应该翻作今世，在这个 this age， 不是在这个永生永世里面。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开始了教会时期，然后耶稣基督再来空中，圣徒被提，地上有七年大灾难，然后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带着这些被提的众圣徒降临在地上，然后在地上建立千禧年的国度，然后之后再进入永世。那这是属于永世，所以你发现按照时间的发展来看，这个千禧年的国度是属于 this age 今世，只不过我们众圣徒是要经过一个被提时间的转换，再回到这个今世，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宝座来掌管整个的地球，有一切的荣耀跟丰富。假如从这个应许的角度来看，耶稣在这里描写的今世得百倍，其实不单是百倍，你看到那个荣耀可能是千倍，可能你就管一个城十座城啊，或是一个国家啊。我们看到今天一个总统，哇，他的丰富，他的权柄，他的荣耀，在这里应许说我们都要什么做宝座，与耶稣基督一同的在这个地上这个千禧年里面掌权作王。我们再看一书圣经，好，我们看启示录，我们一同翻了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因为感觉我们弟兄姊妹的眼神好像觉得真的那么荣耀吗？是真的是那么荣耀，我们侍奉主真的可以在今世得什么？得百倍，哈利路亚啊！能够享受耶稣基督的荣耀权柄跟丰富。我们一同看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六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期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的嘛一同作王多少年？一千年。我们与基督一同降临在地上，能够掌权一千年，然后再进入永世国度的掌权，整个宇宙的掌权。所以林院长常常说，这个千禧年的掌权只是一个未来更荣耀掌权的一个 example， 一个例子，一个操练。神的心意不是单单让我们只是管理这个地球，就如同神当初创造人类亚当，只要他管理这个地球，只是一个小的练习， 神的心意在基督里面，透过神的救赎，将来要我们管理整个的宇宙。我们的神是那么的伟大，他所计划的是那么的伟大。所以我们再放到启示录22章，你就发现哇，还有更荣耀的掌权在后面，荣耀到你不敢相信，就好像今天我们信耶稣因信就得救了，那么的奇妙，奇妙到我们不敢相信，不需要做任何的善功，不需要去好像做什么苦行就得救了，那么的荣耀，那么的丰富。将来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那个丰富也是奇妙的，我们根本不敢相信。我们再看启示录22章，好，我们一同来读22章第5节，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什么？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在新天新地里面的描写，他们要在新耶路撒冷与耶稣基督一同的坐宝座，在这个宇宙的行政中心里面做王，掌管什么？整个的宇宙。而且这个作王是直到永永远远的，不是单单只是在地上这个1000年而已，这个只是一个练习的时期。将来神要把整个的宇宙他的基业完完全全的交给他的众圣徒，来与耶稣基督一同掌权。好，好，所以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讨论一个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大的结构啊，先慢慢来理清楚。那我们等一下再会讨论，究竟是灾前被提呢，还是灾中被提呢，还是灾后被提呢？还有是谁能够有份于被提呢？传教会所有信主的人的被提呢，还是只有得胜者被提？那这些问题我们都会慢慢会找到一些的答案。啊，但我们现在先把一些大结构，我们先把这个千禧年前派这个结构先弄清楚啊，很好的问题。好，我们继续读下去。那这个千禧年的一些特点，我们一同来看几处的经文。我们先看以赛亚书第2章第4节，以赛亚书第2章第4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4节。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哇，哈利路亚，终于世界和平了。所以这个千禧年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情况跟光景？第一，要我们看见什么？不再有战争了，不再有战士了，因为耶稣基督弥赛亚掌权作王，他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他掌管列国，审判列国，按他的公义来掌管整个的传递。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千禧年基督的掌权不是单单只在以色列，是在整个的地上列国万国。我们再看但以理书第2章44节，但以理书好，我们一同来读。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破碎那一切国，结果必存到永远。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两件事。第一， 神要建立什么另外一个地上的国度啊，这个国度的特点是什么？永不败坏啊，存到永远，而且别的国都被打碎，不被灭绝，都被灭绝，只有一个基督掌权的国度管理整个的地上。然后我们再翻到但以理书后面一点，第七章27节，或许我们多读一点点，从25节读到27节。好，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折旗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两载半，然而审判者必做作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所以第一，让我们看到这个他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这个他是谁？很多的解经家认为就是这位敌基督啊。那么他逼迫神的子民啊，想改变折其律法圣名，被交付在他手中多久？3年半，一载两载半加起来是3年半。所以在7年大灾难的后3年半，这个敌基督加倍的逼迫基督徒跟以色列人，之后就进入什么？所以这个资料很重要，把这个7年大灾难跟耶稣基督降临建立他的国度的这两件事关联在一起，其实这个很重要的经文。看到3年半之后，耶稣基督弥赛亚就彰显他弥赛亚的国度，所以这个7年大灾难在前面，跟着耶稣基督降临，然后他的掌权，弥赛亚的掌权。然后关于这个一载两载半3年半啊，我们可以再看这个但以理书第9章，就更具体讲到这个3年半的事情啊，就叫一期之半。我们再看但以理书第9章27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和贡献之师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这个他是谁？直到敌基督。提到前3年半，他好像是一个 peacemaker 啊，让人去接受他啊，甚至恩待神的子民。但是后3年半，他都逼迫神的子民，甚至使祭祀更贡献指示，直到后3年半，跟刚才但以理书第7章所描写的是一样的。所以说让我们可以拼凑起来，哦，这个后3年半其实是7年里面的后3年半，有一个7年在前面，之后才是弥赛亚国度的彰显。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拼凑出一个时间的次序，先有7年大灾难，后面有千禧年啊。所以这个但以理书第2章跟第7章跟第9章这3章经文都很重要的。要这个千禧年的国度，他的掌权行政的中心在哪里？我们一同来看以赛亚书第2章。以赛亚书第2章，我们来看第2章的，我们节省时间只读第2节。 第二节，好，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看到吗？万民要流归这山。所以这个千禧年国度的行政掌权的中心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在锡安山。要在这个国度的掌权里面，不单是带来和平，而且带来一个信仰的大复兴，对基督完全的信靠归顺。我们看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九节，十一章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九节，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哇，万国万民他们都认识耶和华，认识耶稣基督弥赛亚，这个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那个时候就真的是福音真理完全的广传到遍地。然后我们再看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好，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我必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只做自己启示，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心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启示。在那个时候，万心都要跪拜他，万口都要称颂他。那不单在信仰上有这样一个复兴，在自然界也经历万物复兴。我们翻到以赛亚书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也是一同来读。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猪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吃，牛犊必与小熊同饿，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所以让我们看到怎么样，自然界有没有什么的改变，这些动物，残暴的动物，狮子豺狼豹，他们都能够怎么样，能够和平相处，而且他们的胃口也改变啊，他们不会彼此的来吃，他们必吃什么，狮子必吃什么草。哇，那个很奇妙，狮子会吃草了啊！今天很多我们也开始注意，不要吃这个很多的肉类啊，我们要 vegetarian， 要吃一些蔬菜植物啊。那么将来连狮子也要 vegetarian 啊，就不会要杀害别的小动物来残杀啊。所以万物都在改变，在复兴。我们再看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节到二十五节，十七到这一段蛮长的，或许呢，以赛亚书六十五章，我们只读二十节好了啊，二十节，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由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然后后面也是描写到啊，豺狼必与羊羔同吃，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 所以在这个千禧年里面，老百姓还是在那边生活耕种做事，然后经历到丰收，而且经历到什么身体的改变，会变成什么，变得长寿啊，能够最少活到100岁以上的，100岁还算什么，今天的孩童一样，说那个时候的人的年龄可能就恢复到创世纪那段时间一样的啊，会活到700岁600岁啊，看到耶稣基督从开始到末了1000年的掌权，然后进入永恒永世啊，甚至不需要再经过死亡啊，很奇妙的一个国度。而这样一个自然界万物的改变跟复兴，就应验了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20节跟21节。好，我们一同来读20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个万物现在受许多的辖制、败坏、咒诅，但是万物都在等候有一天要万物复兴更新。在千禧年里面，在永世里面，新天新地，这个地也会继续的被啊改变。那第三，我们来看这个千禧年的产生，这个产生最主要就是耶稣基督他德国降临。在主导文里面，我们常常说愿你的什么国降临，你看我们常常这样用主导文祷告，愿你的国降临，但是很多时候很多人不相信有一个真实的神的国度会临到我们当中。但是在主导文里面，耶稣很清楚地教导我们，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再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主耶稣他降临的一个情况是第七章13节跟14节。好，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恒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哈利路亚，何等的荣耀，我们的主他降临，驾着天云而来，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这是他德国降临的时候。要主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会有什么事情马上发生？他会降临灭绝一切敌基督的仇敌。然后我们先看撒迦利亚书14章，他降临，降临在什么地方？圣经都描写耶稣在哪里被接升天的？橄榄山。神应许他在哪里被接上去，也要在什么哪里降来，降下来。我们看撒迦利亚书14章，撒迦利亚书14章第4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什么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 哇，他荣耀大能的降临在橄榄山，然后地就要分裂，往北往南挪移，要耶稣基督要进入耶路撒冷掌权。而当他降临在地上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十四章，OK， 我们就跳到启示录十九章好，启示录十九章。描写耶稣基督他降临在地上，我们看十九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十九节，好，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骑士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的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这位骑白马的是谁？在前面描写他是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谁啊？这位骑白马的就是耶稣基督，他降临在地上，他用他口中的气如同箭来击杀这些敌基督的人，也把敌基督跟假基督假先知扔在硫磺火湖里面。所以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灭绝一切这些的仇敌，然后建立他的掌权跟国度。而这样的一个的审判，在旧约的诗篇弥赛亚的诗篇第二章也描写，我们一同翻到诗篇第二篇。你发现神的话是前后旧约新约都是互相配合的。以赛亚书诗篇第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视你为基业，将地基视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这样的一个的预言，就在千禧年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就应验。神要耶稣基督要得着列国为基业，地基成为他的田产，而且他用他的铁杖要打破他们，要审判他们，要管理他们。那么这个千禧年弥赛亚的国度，我们再看跟大灾难的关系啊，刚才我们从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章已经看到一个明显的关系。大灾难在千禧年的哪里？前面。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要解释两个大的主要的结构，七年大灾难跟千禧年，我们一定要把它的前后秩序定清楚啊，就可以把那个线，那个时间的线可以画出来了。好，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或许我们先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一节。好，我们先看二十一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啊，这个大灾难。然后就提到什么？我们来看二十七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什么降临也要这样。所以要我们看到谁在先啊？降临在先还是大灾难在先？大灾难在先， 然后荣耀的主降临。我今天也发给大家一份的资料，我不晓得我放在那个后面的有没有拿到这份资料，都拿到吗？哈，这份资料啊，我们用几分钟很快的看一下这个资料，对，把它拿起来。好，假如不够的我们再影印一下。那这个资料就是基本上介绍这个千禧年前派啊，特别也讲到有些也讲到有些经文讲到这个得胜者被提的千禧年前派，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些的号码啊，你都可以看到这些号码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都找到这九个号码吗？啊，那这九个号码就是九个事件时间的次序，第一发生什么，第二跟着发生什么啊？那么我们先看这个第一，就是耶稣基督降临在空中 Parousia，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我们刚才读过了，耶稣基督降临，我们都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我们的一个荣耀的盼望啊！我们不需要经过这个的地上的灾难啊，我们警醒预备啊，如同那个聪明的童女，当新郎来了，这个童女就什么？聪明的童女就被借去了，但是没有被警醒预备的，就撇在外面哀哭切齿，要经过大灾难之后才能够得救，而他们的得救就好像经过火一样紧紧的得救。然后第二就描写到圣徒的被提啊，那么这个被提的事情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复活被提的事情。很多人以为这个复活被提只有圣经描写一次的复活被提，其实不是，有多次的啊。当我们在研究的话，我们发现有很多次的复活被提的。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三节。好，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哪些熟基督的。我们都要复活被提，但是有一个什么不同的次序啊。那么在这里所描写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七节可以说是第一次的复活的第一个次序， The first resurrection first order， 我们也可以叫做第一次复活的第一七次 The first order。第一七次 first order 要有不同的次序啊，能够有分于这个第一次复活被提复活的在空中相遇的，这是一个极大的福气。因为圣经里面描写到有别的被提复活的不同的次序啊，我们再看启示录。所以现在我们现在把一些基本观念弄清楚，哦，原来被提复活也有好几次的啊，啊，复活被提有好几次不同的次序。我们看启示录二十章，二十章第六节，获取我们从第五节就开始读了。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这里又提到一个复活，而且描写这个是也是头一次的复活啊，在千禧年开始的时候有一次的复活。那么我们叫这是头一次，那么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为什么这里说是头一次复活，但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边之前就描写到有人复活，那究竟哪一次是头一次？你了解这个问题啊？所以其实呢，这两次都算是头一次，都是有福的。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个在大灾难之前圣徒就复活被提，那个是头一次复活的 first order 第七次，这个很多人只描写它是头一次复活的第二个七次，因为是在七年大灾难结束，在千禧年开始的时候有一次的复活。那么还有之后千禧年之后白色大宝座彰显又有一次的复活，所以有不同的次序，看到吗？好，所以我们现在把几个重要的观念先理清楚，大灾难跟千禧年的前后关系，要耶稣基督降临有两次的降临，要复活被提有几次不同的被提复活，啊，看到吗？好，我们就休息几分。